皮儿薄馅儿大，十八个褶儿，正经偏门新鲜事儿。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真相，只有一个，这就是真相。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这就是真相》，我是梅花六，欢迎大家。你是 DC 的资深粉丝吗？如果是，那你一定看过神奇女侠。神奇女侠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她是怎么从争议中一直走到今天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第一位女性超级英雄——神奇女侠。超级英雄形象出现的那一刻，就注定了这是一个男人的天下。一直到有了第一位女性超级英雄的角色，神奇女侠。神奇女侠有着自己大名鼎鼎的官方头衔，戴安娜，天堂岛的公主，希波利特的女儿。但是离开家乡之后，她便化名戴安娜普林斯，以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关于神奇女侠的来历，有着一前一后的两个不同的版本。最初的设定是，她的母亲希波利特女王用粘土捏出了一个小人儿，爱情与美丽的女神阿芙洛狄特赋予了这个小人生命。接着呢，希腊众神又赐予了她超长的神力作为礼物。就在最近几年，神奇女侠这金光闪闪的履历又被艺术家们给升级了。她被刻画成宙斯的女儿，母亲希波利特和两个姨妈一起把她抚养成人，她被严格的训练培养出战斗、狩猎等等各方面的卓越才华。当然，有了一身的本事，还得有趁手的武器，她的武器装备也是非常先进的，包括真言套索、一副坚不可摧的手镯，还有一个能够被用作投掷物的头饰。说回神奇女侠这一角色，他二战期间诞生，起初呢，他的主要对手是轴心国军队，以及各式各样的超级反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的重心被放在了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神奇和怪物上，这也给了神奇女侠更多的发展空间。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漫画进入了白银时代，DC 漫画决定将受欢迎的超级英雄角色集中在一起，推出了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正义联盟。身为联盟初始成员之一，神奇女侠这个角色也是深入人心。神奇女侠真正的生身父母当然不是宙斯，塑造出超级女英雄这个形象的艺术家们才算得上是她真正的父母。最开始，一位叫做威廉的心理学家兼作家被 DC 漫画聘请为教育顾问。他在一本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认为超级英雄漫画并没有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质。于是漫画出版商要求他为漫画创作一个新的超级英雄角色，用一些新的创意来填补当时漫画的空白。当威廉和自己的太太说起想要创作新的超级英雄这件事情的时候，太太给出了这样的回应，说好啊，但是她得是一位女性英雄。这就成为了神奇女侠诞生的关键。于是之后，威廉用查尔斯·莫顿的笔名和哈利·季·彼得一起开始共同创作神奇女侠的故事。威廉本身一直在积极地推动妇女选举，对20世纪初的女权主义运动十分的支持。很多当时的女权主义者，尤其是当时的美国控制生育运动领导人玛格丽特，激发出了威廉的创作灵感。威廉也非常崇尚独立，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有着大学学历，是一位工作和家庭兼顾，甚至成为家里主要收入来源的优秀女性。而这在当时的社会是极为不容易的。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夫妻二人和一位名字叫做奥弗利的女人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三个人竟然保持着很微妙的开放式关系。有人认为威廉是以奥利弗为原型，塑造出了神奇女侠的形象。神奇女侠这样的超级女英雄也有黑历史。虽然威廉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但他设计的神奇女侠初代形象却有着很多的争议。这问题不是出在神奇女侠本身， 而是因为他遭受的虐待实在是太多了，被链条捆绑，被塞住嘴巴，被戴上镣铐，甚至被践踏。威廉就像是一个虐待狂一样，让神奇女侠在战斗过程中饱受凌辱和各种折磨。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样就和威廉支持女权运动的立场看起来非常的矛盾了呀。看似矛盾，但其实这也正是背后的原因之一。当时的女权运动，像争取妇女选举权、生育控制等等，这些运动都影响着艺术家们，而这些运动的标志图形里都是用了链条这一意象，艺术家们就把它融入到了神奇女侠的剧情里。除此之外，威廉本人也有着自己的小心思，他认为如果不触发大部分读者的性幻想，就不能塑造出一个真正的女性形象。威廉可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清楚自己的底线在哪里。那些个确实没有什么美感的画面，但是无害的性幻想是非常迷人的。言外之意，其实就是神奇女侠某种意义上非常享受这个人设，而他觉得这个人设也让神奇女侠变得更加的迷人。当然，许多人都不认同他这个观点。威廉在1947年的5月去世了。到1954年之后，美国漫画协会采用了新的规范标准，暴力、血腥、施虐、受虐这样的情节通通不许再出现在漫画里。1941年12月，神奇女侠首次在全明星漫画亮相。在那之后呢，神奇女侠还做过许多的跨界尝试。一直到1974年，神奇女侠有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视电影。虽然评价并不是很高，但是制作公司对这个题材仍然很有兴趣。于是第二年，琳达·卡特主演的神奇女侠电视剧应运而生，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在首季的电视剧中，神奇女侠的主要敌人是纳粹集团军。但是在美国广播电视公司的眼里，这样的设定限制了故事线的发展，而且故事背景设计在二战期间，这可花费了很多的拍摄成本。于是美国广播电视公司并没有为这部大热的电视剧拍摄续集，但是 CBS 广播公司把时间线切回到了70年代，降低了拍摄成本，既省了钱，也带来了更多情节发展的可能性。于是后面就又有了两季的续集，在1979年完结。这部大热电视剧让神奇女侠的人物形象更加的丰满，也更加的深入人心了。在2016年上映的电影《蝙蝠侠大战超人》里，神奇女侠这个角色在 DC 扩展宇宙当中首次登场，重新出现在了电影大荧幕上。由以色列女演员盖尔·加朵饰演的神奇女侠角色，在片中以超强战斗力和飒爽英姿圈粉无数。2017年，盖尔·加朵带着神奇女侠个人电影卷土重来，那就不得不说一说盖尔·加朵这个以色列女演员。2004年，她代表以色列参加环球小姐选美比赛。2005年开始，盖尔·加朵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担任格斗训练员。她的这份经历也帮助她获得了在《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当中出演前特工吉塞尔·耶莎的机会。而在《蝙蝠侠大战超人》里的惊艳登场，让她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神奇女侠的导演曾经说过，神奇女侠的选角一开始让她感到非常的忐忑。盖尔·加朵并不是她自己亲手挑选出来的女主演，但是当她开始注意到盖尔·加朵的时候，她认为在整个世界上都不可能再找到比她更适合这个角色的人了。在2016年10月21日，联合国为神奇女侠颁发证书，任命神奇女侠这一虚拟角色成为荣誉大使。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颠覆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同时与针对女性的歧视和暴力作战。琳达·卡特和盖尔·加朵受邀出席了任命仪式。然而，这个任命引发了许多人的强烈反对。超过4万4千人在请愿书上签字， 呼吁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换一位非虚拟的女性形象来担任这一角色。抗议者们还举出了标语，我不是吉祥物，真实的女性值得一位真实的荣誉大使。到了2016年12月16日，神奇女侠的大使任期就在争议声中走到了尽头，前后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联合国发言人表示，结束神奇女侠大使任命的决定并不是因为反对意见而做出来的。尽管争议不断，但是神奇女侠受到的关注仍然在持续扩大。根据某著名票务平台的统计，92%的观众希望能够看到独立女性超级英雄的电影，87%的观众希望好莱坞能够推出更多的女超级英雄的电影。统计数据里还有一项非常有趣的统计，有80%的观众认为蝙蝠侠大战超人那部电影里盖尔加朵的出现是他们最喜欢的片段，这位女超级英雄的魅力值反而碾压了男性主角。不过神奇女侠的女导演表示并不看重性别在这部电影当中的特殊意义，她希望人们接受神奇女侠作为属于所有人的超级英雄，因为那些让神奇女侠为之战斗的东西本就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无论性别，爱、和平和平等。在我们身边的真实生活中，哪有什么天生的女英雄？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在这个春天里依旧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有那么多女性在一线最危险的地方与生命赛跑，在一线灾区穿着白衣的天使们，在企业中的经济核心人员、财务小姐姐们，在城市环卫最前线那些清洁工阿姨们，她们都用事实证明，谁说女子不如男，只要有需要，她们就是铁骨铮铮的女汉子。昨天是三八女神节，迟到的祝福送给大家，祝天下的女性每天都做自己的女王。今天就到这里，下期不见不散，我是梅花六，爱你们。